好，大家晚上好。我们接着讲一下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对于这个房地产企业啊，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税种了。那么这项任务呢，虽然说是由这个事务所来完成，但是然后对于我们企业的这个财务人员，也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了解一些相关政策。由于这个土地增值税啊。以前呢，一直是归这个地税来管，所以说这个土地增值税的相关一些政策呢，地方性的差异呢就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这个也不用担心哈。你在这个学习这个土地增值税的政策的时候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各个地区的一些相关规定啊。那么最终啊，你某一项业务的这个具体如何操作呢？你还要依据当地的税务机关啊，以前的政策，虽然说现在这个实行营改增，然后这个国际税呢已经合并了，但是呢，然后我们这个土地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呢，很多现在还是沿用以前呢地税的一些政策啊，还没有变。如果没有新的文件出台的情况下，我们还按照以前的相关政策来执行就行了。如果然后你说，哎，这些政策我上哪去找啊？其实呢也不难啊。那么然后我们在这个当地的税务局的网站啊，你比如说大连市啊，你可以上大连市地税局啊那个网站上有一个税收法规。那么这个税收法规里边呢就有土地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啊。那么基本上呢这些政策都会在里边啊出现的。那么然后我们具体看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再具体的探讨。好，首先呢，然后我们来看几个相关的政策。有一个政策呀，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投资入股，啊，就是有人投资以这个房地产，啊，作为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个土地增值税的征收问题，啊，那么怎么规定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山东省。山东省啊，这个鲁地税函2004年的30号文件啊，有这样一个规定啊，纳税人利用外单位投资入股的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啊，就是别的单位投资入股啊，投到你们单位去了啊，这样呢，你们单位是做房地产的，那么由于呢，其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呢，并没有支付任何的金额，就没你没花钱对吧？是投资来的，所以说呢，在转让该宗土地开发建设的房地产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呢，不得按照投资入股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金额或投资入股时土地的评估价值作为土地的扣除项目金额予以扣除。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这块地不允许你扣除了啊，不允许让你作为一个成本项目来扣除，这是山东省地税局的啊，它的一个规定。好，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青岛对这块怎么规定的啊？青岛怎么规定？青岛怎么说呢？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接受投资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那么根据有关的文件规定，此类情形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年21号文件的执行日期呢为界限，来分两种情况。啊，这个执行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2006年的3月2号。3月2号之后的，在投资或者联营环节，以对土地使用权投资确认收入，并且呢对投资人按照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了，那么呢要以征税价格作为被投资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予以扣除，啊，就是按照你当时征税的时候那个价啊来扣除，啊，允许着你按的那个来扣除。那么，2006年3月2号之前的呢，要以土地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者联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被投资企业在土地增值税清算之时，应该以呢投资者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相关的税费 作为其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予以扣除。啊，投资或者联营时形成的土地使用权的溢价，哎，你说，然后当时投资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本来，这个地价呢，然后可能说就是5000万啊，那么然后投资的时候呢，变成1亿了，按1亿投的，那么这时候然后允许你按1亿来扣除啊，不允许按那5000万，啊，按5000万。对于在这个2006年3月2号之前，虽然没有办理土地变更手续，但是呢，你已经先行合法的占用了这个投资开发的土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按照上面的这个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好，那么然后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是否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啊，那么土地增值税的暂行条例的第二条呢，它有这样一个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及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啊，根据以上规定呢，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以及附着物，是以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标志，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土地使用权人未发生变更的，因此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不应该缴纳土地增值税。但是如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只是沿用了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名称，而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已经发生变化，则应视为股权转让为名转让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这时候就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做这种股权转让这种形式的话，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啊，千万不要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然后你这个名义上是股权转让，实际上是这个房地产转让，这时候要让你去交税，可能就得不偿失了。好，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国税函2000年687号文件，啊，它这个呢是对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啊，税务局给了一个答复，啊，我们就要注意哈，有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呢，它可能没有针对全国这样的时候就发文件啊，但是呢它针对某一个税务局啊，然后做一个答复，那么在这个答复的过程中，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国税总局的一个口径啊，那么然后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口径呢，也可以判断，就是国家税法在这个执行的时候，它采用怎样一种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执法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呢，它怎么说的呢？鉴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共同转让深圳能源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且呢，这些以股权形式表现的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以及附着物。经过研究呢，对此应按土地增值税的规定来征税。啊，你这虽然说名义上是在这个股权转让，但是实际上呢，你是在把这个房屋土地然后进行转让，所以说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符合土地增值税的征税条件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安徽省地税局对这块的说法。啊，据了解，目前股权转让包括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情形较为复杂，其中呢，对投资联营一方由于经营状况等原因而终止联营关系，正常撤资，其股权转让行为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对以转让房地产为盈利目的的股权转让，应按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啊，所以说，然后我们在以股权转让的时候， 啊，一定要进行，要慎重啊。那么最好呢，就是你在这个做这种股权转让的之前啊，你要跟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呢，沟通好啊，一定不要呢，一定不要你先做完了啊，等税务局查到你了，你再去想办法去补救，这个就晚了啊。所谓的让我们所谓的税收筹划，就是在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我们呢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把这些事情计划好，而不是说哎等这个事情发生完了，然后我再去啊找这个问一问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弄。找那个问一问应该怎么弄啊？那有很多同学呢，然后也犯这样一个毛病，很多老板更犯这样的毛病，就是说什么事儿啊，他都先做，啊，先斩后奏，斩完了，然后再汇报说这个东西，然后你说我怎么处理？这个东西你都做完了，你说怎么处理？没人能帮你处理，对吧？再帮你处理就是去掩盖去了，对吧？去掩盖你的这个违法事实了，对吧？那么这样呢，然后你的这个风险就自然而然出来了。所谓的然后合理避税，对吧？我们所谓的合理避税，也是说我们尽可能的什么，在以这个税法这个标准啊为依据的情况下，我们让它符合税法，对吧？但是呢，这种往往也是在这个事后去做，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你是形式上符合了税法，但是实质上可能就不符合税法，对吧？啊，我们很多这个会计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哎，这个票，然后一发现，然后这个可能是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哎，不允许扣除。那么，然后我们可能哎去找别个票，啊，来这个替代了，或者说这个发票开的名声可能不符合这个税法的要求，哎，那么然后我这的名声我改一下，但是你这一改就造成什么？你跟实际的业务它根本就不符的，对吧？这个。虽然说也被称为合理避税，但是这种是有风险的，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做这种税收筹划，要在之前要做，就是说我在开这个发票之前，我就搞清楚我开什么样的发票是可以，是可以，然后这个税前扣除，是开什么样的不可以。那么然后为了然后这个让这个开票跟这个业务又相符，那么然后我业务。里边的合同规定也按照这个来做操作，对吧？整个的业务流程啊，业务的然后这个协议啊、合同啊，都是按照这个合法的方式来做的，这样呢就叫税收筹划。所以说，然后这个税收筹划呀、和合理避税还是两个概念。好，那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有关税收征免的问题。啊，这个呢是川地税啊，2007年的7号文件啊，关于这个四川的这块儿啊，那么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啊，我局在处理土地权属转移涉及的税收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转移了土地使用权而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问题。目前呢，对如何适用税收政策存在不同理解啊，难以准确的处理，将相关问题请示如下：第一个呢。土地权属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一个呢，债权人接受了债务人抵债的土地，仅做挂账处理。啊，就是债权人呢接受了这个债务人他抵债，啊，他没有钱了，他把这个地抵给我了，啊，就做了一个挂账。啊，在未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证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变更啊，这个很麻烦的，啊，那么他这个证可能没变，啊。又将抵债土地呢，以转让或者置换的方式呢，转移给了第三方，啊，就是说他把这个地抵给了这个债权人，债权人又把这个地又抵给别人了，啊，又抵给别人了，那么土地使用权直接从抵债方过户给第三方了，就是他就是这里有着我们就很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拿房子抵债，对吧？抵完了以后，然后我这个房子然后没有过户，我直接然后抵给这个。个人了，对不对？啊，第二种，土地使用者与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将其土地 以转让或置换等方式转移给另一家，啊，由国土部门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方式呢，直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给另一家了，就是土地，啊，也是直接转到另一家了。第三个呢，土地使用者甲方与乙家签订了土地置换协议，取得了土地，在没有变更土地性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甲方呢将其土地以转让或置换等方式呢转移给了另一家。嗯，怎么看不到？你再试试哈，在没有变更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呢，哎，又转移给另一家丙啊，由乙家呢直接将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呢过户给了丙家啊，这里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啊，就中间这家呢，这个手续没有办理，他直接呢，然后就是从这第一家啊到最后一家啊，土地使用者甲鱼。乙家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呢由乙家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给土地使用者指定的法人丙家，而后呢土地使用者甲与丙家签订了协议，将该宗土地以转让或置换等方式转移给了丙家，土地使用权证由乙家直接办给了丙家。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那么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啊。上述土地权属的转移形式和转移环节，涉及到呢增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的适用问题。我局呢在执行中呢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一个呢，对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问题的不同理解啊。一种意见呢认为呢，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关规定，在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呢。没有办理这种手续，对吧？这变更手续，那么土地使用权呢没有发生转移，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啊，那么转让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一个行为。既然你没办理这些手续，那么这个土地使用权呢，其实它没有转移，那么这样呢就不能认定为这个增值税的应税行为，对吧？那么根据呢这个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实施细则呀，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这个法律依据呢也是不足的。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哈，根据然后我国的这个增值税暂行条例啊，那么以及实施细则没有强调啊要以这个产权这个使用权证是否变化为征税标准。只要呢，行为人有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收益，那么无论其是否办理了这个土地使用权证，都应该征税。啊，这是两种观点。啊，那么对于契税的这个理解啊，一种意见认为呢，只要你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尽管这个甲呢没办理这个产权证，那么这个使用权证，那么。这个土地呢，使用者仍然取得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按照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契税的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啊，甲呢应该按照规定缴纳土地契税。啊，另一种意见呢，就是说，土地使用权证是陈述了土地使用权的重要依据，因此呢，权证的取得是征收契税的一个重要因素。啊，那么说在这个转移的环节中呢，虽然契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啊，这个产生了，但是呢，如果这个证没有按照这个相关法律然后这个办理，那么呢就不能在这个环节来征税啊。这就是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的征税，一种认为不征税。那么征税有征税的道理，没不征税有不征税的道理啊。那么现在那个国税总局，然后他怎么给批复的呢？在07年的时候啊，这个国税函的645号文件，他这样的。说呢，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置换，啊，土地使用者的转让、抵押或者置换土地，无论其是否取得了，使用权属证书，无论其在转让、抵押或者置换土地过程中呢，是否与当事人办理了使用权属证书的变更登记， 只要啊土地使用者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该土地的权利，且有合同等证据表明其实质转让、抵押置换，那么就应该啊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啊、土地增值税啊、契税啊，就是这些税你该交都得交。那么根据这样呢，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哈，文件是本着实质重于形式，啊，主要是强调了三点，一个是拥有的权利啊，具有这个行为的事实，取得了经济利益，那么从这上来说呢，就是国税总局，然后他的这个意见呢，就是说你只要啊实质上你占有了，那么你就应该交税，所以说现在然后我们就得注意啊，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啊，一定啊，不要让哎你的这个合同上啊、文件上啊有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字眼儿，证明然后你拥有了，对吧？所以说这里头呢，就在你操作的时候啊，要注意啊这个合同的这个签订的问题。好，那么下一个呢，然后我们看一个这个关于地下人防的问题啊，地下人防。地下人防设施呢，是否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啊，第一个呢，有些地方呢，根据国税函2007年6月45号文件规定，对销售地下人防行为啊，照章征收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啊，那么这里呢，各个地区啊，文件也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然后由于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个一个文件啊，给大家再去解释。在这里呢，让大家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就是这个地下人防设施啊，也就是地下停车库啊、停车位，这里头征不征税，就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啊，你这个增值税肯定是征，对吧？增值税肯定是征，企业所得税也得征，但是就是这个土地增值税这块的政策啊，要依据当地的税务机关啊出的政策。啊，那么像大连，你依据大连市啊地税局的政策；那么像这个沈阳啊、辽阳其他的地区，也依据辽宁省地税的政策；那么你像山东啊省，你依据山东省的政策；那么青岛市依据青岛市的政策。你说青岛和大连这怎么还出现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政策呀？因为呢，青岛、大连它都属于这种计划待列市。那么我国还有几个计划待列市，那么计划待列市呢？它是跟这个，它是享受副省级待遇，所以说很多的这个税务政策啊，它可以自己制定的啊，它就不依据啊这个省里这个政策的啊，这里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的这个地区啊归哪管，然后你就按哪个政策走就行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小产权房啊，小产权房，这个关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问题。那么这个国税函1995年的110号文件啊，它这样规定：根据条例的规定，凡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行为，应缴纳土地增值税。这样的界定有三层含义：一是呢，土地增值税仅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收，对于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征税，对吧？啊，那么这块儿，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第二个呢，是对只对转让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不转让的不征税。比如说你房子出租啊，对吧？这不征税。第三个呢，是对转让土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征税，对转让行为没有取得收入不征税啊。比如说一些捐赠，啊，这是这个三个概念啊，就是说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那么根据上面这个说法呢，那么转让集体小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它不符合土地增值税的征税条件，所以呢，对销售小产权房的行为不能征收土地增值税，就是你没有产权，对吧？属于集体产权，那么这种呢是不征土地增值税的啊。如果说你这个企业啊有这样的房子转让，那么是不用征税的啊，不用征土地增值税哈。那其他税还要征。第二个呢是国税函2007年6月45号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置换，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置换，无论其取得是否取得了土地使用权的征收。无论其在转让、抵押过程中是否对当事人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手续，只要土地使用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该土地的权利，并且呢有合同等证据表明其实质转让、 抵押或者是置换了土地，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土地使用者呢及其对方当事人应当依照税法的规定缴纳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相关税收。啊，那么2007年的645号文件呢，它既没有强调必须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也没有呢强调转移的必须是国有土地，啊，只要行为人对该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权利，转让行为实质发生，并且呢实际取得了经济利益，即视为转让行为发生相应的纳税义务。啊，那么根据上面的规定呢，对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立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既可以征收这个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啊，所以说你看它这个文件哈，现在就是有这种歧义。啊，就是大家在这个理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啊，就不同的理解规定。那么这样呢，然后我们大家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按照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的具体规定来执行，啊，你不要自己去理解，啊，有时候那么比如说大力士的这个理解就征税啊，那么这个。啊，青岛呢理解就不征税，那么你依据谁啊？你企业在哪儿你就听谁的，对吧？入乡随俗嘛。好，那么再看一下，采取 BT 模式建设新民居工程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吗？这个 BT 模式呢，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哈，一般的用到的不多哈。BT 模式呢，是指由 BOT。投资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模式，是 BOT 的一种历史演变。BOT 呢是什么呢？建设、拥有和转让啊。那么建设、经营和转让形式的一种简称，而 BT 呢是建设转让，就是我负责投资啊，然后呢再建设，然后转让啊。那么 BT 投资的运作模式大体是什么意思呢？政府通过特许的协议。引入呢国外的资金呢，或者是民间的一些资本啊，进行呢这个专属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完工以后呢，该项目的设施有关的权利呢，按的协议由政府赎回啊，政府赎回。在采用 BT 模式的进行投资建设的过程中呢，负责建设的单位只负责建设和资金的筹集啊，就是。你这个建设单位啊，负责组织建设，然后呢，负责去筹集资金，建完以后呢，政府答应，然后把它收了，啊，就是这种。对于所建的资产，不拥有任何的产权和使用权，啊，就是你建完了以后，你其实就是负责干活的，啊，就是帮人干，但是说干完了给多少钱，啊，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啊，建成以后呢，只能按照协议由政府回购，不可以自行处理。回购的过程中呢，也不存在产权的转移，因此呢，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这种形式呢，它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所以说，这个就在于说你合同上怎么签，合同一定要签清楚啊。这块儿啊，这个合同上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建议这个大家还是听一下，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这个法律顾问啊。一般的像这种情况下呢，房地产企业都会请这种法律顾问，或者是自己有自己的法律，这个法务部，啊，那么这个财务啊，我的建议呢，就是财务还是不要过多的去参与这种涉及法律上的一些问题，虽然说老板认为说财务是万能的哈，但是让我们财务尽量不要去参与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可以对财务本身的问题啊提一些意见，但是跟。这个公司法呀，什么这个合同法呀之类的，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财务就尽量不要参与，因为我们没那个能耐，对吧？你还没达到那个水平，啊，我们就尽量然后不去参与这些事儿，省得以后有了风险啊，然后你还得去背锅的。啊，BT 投资收回的所有的回购款，扣除支付给分包人的工程款之后，全额视为建筑企业的收入啊，按照11%的这个税率呢。缴纳建筑业的增值税，现在是10%哈。 啊，那么采取这个 BT 模式对税收的影响啊，就简单了解一下哈。采取 BT 模式建设，负责建设的一方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采取 BT 模式建设，负责建设的一方可回避房地产的销售的高税率。啊，采取 BT 模式建设，负责建设的一方不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啊，BT 模式可渗透发展的空间，参与农村的新民居建设，啊，城市廉租房建设，还有城市的公益设施建设，啊，可以参与一些这些方面。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土地增值税的征收问题。啊，土地增值税呢，它也分预缴和汇算清缴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预缴啊，我们是在每个月啊收到预收款的时候就进行预缴。那么这个预缴啊，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目前的这个土地增值税的预缴啊。土地增值税的预缴呢，它分为这个普通标准住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还有这个公建啊等等。那么这里头呢，不同的这个产权形式啊，它的这个预征率是不一样的啊，预征率不一样。这个呢，各个地区还不一样啊，所以说然后你这个预征率是多少呢？你依据着当地的啊税务机关的这个规定啊。那么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查一下，或者是咨询一下12366啊。那么你就问一下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住宅啊，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是多少啊？那么这个预征率，要交土地增值税预缴这个土地增值税的时候，我们怎么交呢？按照你预收的这个房款啊，减去啊你预缴的增值税，预缴增值税3%对吧？啊，预缴的增值税，然后呢再乘以预征率，这就是你要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啊。那么预缴这个土地增值税啊，由于让我们这个收入呢没有确认，所以说呢，这个预缴的增值税呢，你可以暂时不列入到税金计附加，啊，你可以放在这个长期待摊，啊，放着，等到你什么时候结转收入的时候，从这个长期待摊里头呢再结转出来，啊，你平时你也不用摊销哈，不是说长期待摊都得摊销啊，你可以不摊销啊，就搁这放着，什么时候这个结转收入的时候，同时结转这个土地增值税，啊，对应的土地增值税给它算出来，啊，但是然后我们在这个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扣除税金的时候，这个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它是可以扣除的，包括然后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城建税、交易税、附加地交费这些呢，然后在预缴土地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时候都是允许扣除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在这个2017年的房地产的课程中呢，有详细的讲解哈，就是这块儿。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这是预缴，啊，那么这块儿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我就不看了哈。那么，然后等你项目完工以后啊，要进行一次汇算清缴，啊，一次汇算清缴。叫这个土地增值税清算。啊，土地增值税清算。那么这个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呢，我们是怎么来清算呢？就是一个呢是你自己申请清算，啊，比如说我这个项目要整个转让了，不干了，啊，转让给别人了，那么然后你就得清算，对吧？你就得清算。啊，还有呢，就是我销售到一定的程度了，啊，我销售到一定程度，那么啊，比如说，然后我这个销售只要85%以上，那么然后我就需要进行清算，啊，进行清算。那么再一个呢，比如说，然后我这个呢已经都那个，虽然说没销售到85%，但是然后有一部分然后我都已经自用了，那么实际上是剩的不多了，啊，那么然后这时候也可以去申请清算。啊，这有几个这个申请清算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大家呢，然后这个可以了解哈，也可以不去了解这块儿。因为这块呢是怎么事儿啊？就是你这个土地增值税这个清算哈、啊，我们尽可能都是希望然后它越晚越好啊，都不希望然后这个早点清算，对吧？那么在这里头呢，在这个清算的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一点，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清算之前要把这个相关资料准备好。那么上节课呢，我给大家已经讲了哈，都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啊，都需要准备哪些资料。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你先自己预测一下，然后你这个土地增值税大概有多少啊？那么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个事务所给你先测算一下啊，测算一下这个土地增值税。那么等着这个税务局，然后来了啊，他找来事务所，然后真正正式给你清算的时候，那么然后你呢，可能要想再想去调整就来不及了啊。那么另外呢，然后这个土地增值税啊，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核定的问题，就是它可以核定，给你核定。那么然后在核定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可以呢，再测算好，看一下，然后如果我按的查账来交的话，可能比这个核定还有便宜，少交，那么然后我可能就选择这个查账啊，我就不核定，对吧？一般的你像有这种普通标准住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20%的这个减，这个以下然后减免的问题嘛，就是它的增值率然后20%以内的话它是免税嘛，啊这样然后我们一般就不选择核定，因为核定然后你得全额交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土地增值税啊，它这个相关的这个征收的一些基本的政策。